我今日的题目是改动了的，但经文呢仍然是原来我想讲的诗篇95篇。我改动原来的题目，当人心刚硬的时候改了了。因为最近马来西亚的航机的迷航，对151位的中国乘客来讲，他们在归家的归途里面突然间离奇的迷失。事情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被骑劫偏离归家的航道。如果真是的话呢，就是有人呢心里迷糊，为了某种的原因，就将几百人的生命作筹码偏离归途。今日的旧约经课读了是出埃及记第17章1至7节，亦都是诗篇我讲到经文用的95篇引用的历史的因鉴，亦都提到迷失的归途。以色列人呢因为不信，心里刚硬，在旷野迷失漂流，延宕日子，消耗生命，失去40年的光阴，最后一个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星期有关马来西亚迷航的报道铺天盖地，我们同众乘客的家属都一样的焦急，希望真是奇劫了，不是坠机了，那就可以怀有一线的希望。在众多的新闻的报道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 CNN 的记者问到一个航空专家的说话，很有启发性的，因为他集中来讨论机师的问题嘛。他说所有飞机驾驶员的职责就是启航、航行和通讯，按这个次序 The duty of all pilots is to aviate, navigate and communicate in that order. Aviate 起航， navigate 航行， communicate 通讯。旧约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信徒其实都是在归家的途中的天路客，旷野就是寄居的世上，旷野漂流就是天路客的旅途写实。所有的天路客都有启航 aviation， 都有航行 navigating。 我们已经离开了罪恶，被呼召跟随上帝。《哥林多前书》的作者在描述个红海就是归入基督，归入末世。弟兄们，我你不愿意，你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以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末世，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是中间多半是神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我临前第十章一至五节，每个基督徒当他受洗的一刻，就开始了天路客的旅程 aviating。 我们地上经过的日子就是 navigating， 航行。在天上航行是要听从地上的指挥塔，保持联系 communicating， 听从你的指引。一个飞机起航的时候要听指挥塔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知道哪个时间可以在跑道里面起飞下降，都是这样的。航行中如果你飞机经过某个国家的航空识别区，你一定要从当地的指挥中心来保持联系，否则被视作敌对的飞机，报上你的机型、机号等等， 再如果唔小心去到个领空嘅时候呢，就有可能被炮火击落。1983年有一架南韩嘅007嘅飞机，因为误闯前苏联嘅领空，冇同地面嘅指挥中心保持联系，讲清讲楚，就被导弹击落，机上269人呢全部罹难。保持同地面嘅通讯是空中航行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地上的雷达才能够看得透天上的环境，而信徒行经时间在地上航行是要需要天上的智慧。在旷野旅行的客旅都知道，因为旷野是没有明显的地标，很难辨认，容易迷失，所以在旷野航行的行旅是需要仰视天上的北斗作为辨别方向。其实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来到这个地方参加崇拜呢，就是和上主沟通 communicating， 聆听上主，也和上主说话，是双向的沟通。崇拜就是双向和上主沟通，和上主讲嘢，又聆听上主。诗篇95篇就明显有双向的沟通的结构。我们看看这篇的诗篇。诗篇第一到第七节是第一段，很明显是敬拜者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和上帝讲说话。他用启应方式来颂扬上主。第二段呢，就是第八到十一节，是上主藉祭司的宣讲的方式来分示会众。中间扣住两段的，就是一句说话很重要的。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紧扣第一段和上主讲嘢，同埋开启咗下一段上主同我哋讲嘢，中间呢句说话系关键性嘅，系整个诗篇嘅中心思想。唯愿你今天听他的话。诗篇提出两个正面同反面嘅原因，说明点解我哋要听上帝嘅说话。第一段一至七节，是讲到因为上帝同我们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第二段的原因就是反面，第八到十一节，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说话，我们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我们看看第一段，第一段有三个的邀请的，第一个邀请和第二个邀请是平衡体来的，可以由主礼和会众彼此应答的方式读出，表示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看到圣殿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欢腾，他们是外显的欢腾，禁耐不住的兴奋，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来到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第一句。第二句又说，来啊，我们要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感谢。欢呼是激越澎湃的情绪，中文不是译出那个意思，不够更加清楚。Eugene Peterson的英译本 The Message 就可能够译出那个神韵，那来啊，让我们喊出赞美，把屋顶升高，来啊，让我们操入他的跟前，以赞美托高还量。 Come, let us shout praise to God, raise up the roof, let us march into his presence, singing praises, lifting the rafters with our hymns。好全神，澎湃的情绪， 欢欣雀跃，跟住就指出点解要欢呼嘅原因。耶和华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嘅深处在佢手中，山嘅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做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嘅。三至五节，佢系创造嘅主，赐我哋生命，佢极其伟大，超乎一切，可敬可畏。第三个邀请，来啊，我哋要屈身敬拜，在我哋嘅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佢系我哋嘅神，我哋系个草场嘅羊，系个手下嘅民。呢个系内敛静态嘅，庄严肃穆嘅，而肢体嘅俯伏同下跪系表达对上主嘅敬畏。耶和华嘅面前呢、这个说话，好有可能系指到嚟到至圣所嘅前边，未得何等神圣嘅空间，我哋要俯伏，我哋要下跪。崇拜从开始嘅欢腾嚟到一刻嘅静默肃穆，就好似我哋嘅崇拜啊，宣召之后啊，第一首歌系充满欢欣嘅颂扬，到听完到之后嘅回应诗就比较缓慢同埋安静，方便我哋嚟到反思所听嘅道。崇拜嘅方式系多元丰富，欢腾庄严并举，应答直述交替，但在激烈当中不失庄重，兴奋当中不失谦恭，热切当中不失分寸。我们以声音以肢体语言来表达各种的情绪。第三个邀请是强调上主是立约救赎主，我们是个草场的羊，有手下的民，唯愿你今天听他的话。这个说话的背景的引述是讲到在西奈山的时候，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同上帝立约。出埃及第十九章第四十六节是讲到他领受神的十诫的时候，上帝怎么讲呢？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实在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你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的国民。我们做神的子民是立约的概念。第二段第八到十一节是讲到跟 上主透过祭司跟他的子民讲说话，以历史作为因鉴说明为何要听从他的话。你要提罗尔，第一身是以第一段是以第一身讲的，来啊让我们。第一段第二段八到十一节呢，就是以第二身的，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是第二身。所以诗篇九十五篇是一个研究崇拜的一个典范的一个诗篇。上半段是讲到敬拜者跟上主说话，歌唱赞美，一路向上的，就好像我们崇拜都是差不多。讲到之前我们透过唱诗、读经、祈祷、称向上主、敬拜他。开始讲到的时候呢，讲到的讲员是讲解神的话语，来到对会众解释圣经的真理。我们以动作、以声音、用应答和直述，后半道就是聆听交悔。其实在崇拜里面，上帝都用我们呈念给他的诗歌、祷告、感恩、祝福他这些这样的呈现的礼物转过来，来到给我们去学习。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都蕴含很丰富圣经的教训，我们献给上帝的，上帝给回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崇拜有一个叫有法的作用，有法我们 应该怎样祷告，怎样敬拜。我们看看这篇的诗篇的信息，我分三小段来讲。第一，这篇信息讲到我们一个不能逆转的启航 Irreversible Aviation。 第二，这篇诗篇提到我们有一个容易迷失的航行，一个是 Easily Astray Navigation。 第三，这篇诗篇提醒我们有一个关于命运的沟通信息， Communication of Destiny。 第一，我看看不能逆转的启航。诗篇九十五篇用创造和救赎一起来到说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救赎和创造这两样是不可以分离的，虽然有分别，因为救赎就在创造的场景来到进行的。奴役以色列人的埃及政权是现实的，我们现今可以找到很多的专制的政权里面有埃及这个 DNA 的，当时的专制的 DNA。 我们越过的红海现在在地球上面还在这里，我们被救赎之后的选民要回去现实的世界，向万民中夺属上主的子民，显扬他的荣美，是现实的世界。上主是创造主又是救赎主，讲了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不可能逃避上帝。你没有信仰，不信耶稣都好，你都要面对生命的主。上帝是创造主，提醒我们，我们同创造世界是都是被造之物，同属于生命界。生命界是有开始，是有结束的。生物有畜生，有死亡的。在哲学的思考里面，可以谈论不朽，可以谈论无限，谈论完美。但在生命界里面，就要生生不息，新陈代谢。人有一生，必有一死。我很喜欢，非常喜欢杜甫的千古名句。杜甫《登高》这个诗有两句很有意思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叶飘零，无边无际，萧萧而下，好消失。秋风一吹的时候就落嚟了。不尽长江，汹涌澎湃，奔腾而来。长江后浪推前浪，花果转眼成污泥。所有的飞机必须有燃料才可以起飞的。在燃料的标板上面有一个指标叫临界点，不能返回点 PNR Point of No Return。 汽车整飞机时，当你的那个 point 指向不能返回点的时候，你要做决定了，因为过了燃料一半了。一刻你可以选择回到原来的起飞点机场，你再过了一点的时候就不能够回到去了。这个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临界点，不能返回点 Point of No Return PNR。 人可以出生回到去以前的地方，但是人不可以返回过去的岁月。作为生物，一开始就不可以返回去起始点了。生物是没有返回起始点的。你可以返回过去你长大的 嗰、那个地方有好多校友翻翻嚟崇基，喺度过佢嘅过去嘅青春岁月，但系翻去旧嘅地方可以，但唔可以翻翻去旧嘅岁月。我去体会呢点，因为退休之后，我发现香港嘅人咧越嚟越有礼貌。因为我搭地铁嘅时候咧，好多人同我讲，请你坐低啦。我哋有一个不能逆转嘅 aviating， 航行已经开始啦。作为生物界，我哋唔可以返回我哋嘅起始点。第二，这个行程是容易迷失的。所有机师都知道，他们不怕越过这个不能返回点，因为有个机场为他预备好了，他要安全降落那个机场，而且那里有人欢迎他们。那个安全降落机场就是我们的目标，亦都我哋归属，系我哋嘅家。我哋一生都要问：我哋情归何处呢？乜嘢系值得我哋托付终身嘅呢？诗篇第九节提到百姓心里迷糊，佢哋遇见困难嘅时候就埋怨：点解嚟去埃及啊？嚟到呢个旷野荒芜嘅地方呢？佢哋对情归何处感到迷茫。这段的历史就是今天旧约经课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七节，地点就是在腓利定，这就是红海，过红海之后到西奈山中间，也是最后一个的驻扎营的地方，最后的驻扎营地就是腓利定。拔营出发，下一站就是西奈山了。西奈山在望了，佢等候好耐嘅圣山就睇到啦。上帝呼召摩西将佢领出嚟，就系要到呢个山同神立约。但喺黎明之前系最幽黑嘅。佢哋喺最后一站嘅腓利定，发现突然间冇水源，系点办呢？我哋会因缺水而渴死嘅。百姓在那里甚渴，圣经说要渴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了。第三节，第出埃及十七章第三节，他们要求合不合理呢？这个生死攸关的缺水，没了水怎能够到西奈山敬拜上帝呢？我们命都保不住了，要求是不是啱呢？是啱，但是态度是错，因为他们怀疑上帝不理他们，放弃他们，而且怀疑一路来所持守的信仰，是过红海是极大的错误，留在埃及是几么安全呢？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发怨言的，在出埃及十六章，他们埋怨没有食物，他说巴不得我们早上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了，那个时候我们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到这个旷野是叫我们这会众全都饿死了。十六章第三节，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节讲到，这些百姓有十次之多来试探上帝，心里刚硬。但仁慈的上帝知道他真正的需要，天降玛拿驱使鹌鹑为他们食物，他们都不可能不知道上帝会及时给他们的水来喝的，因为在这里不久之前呢，上帝将马拉的苦水变甜，他们去到地方想喝水有水，但是苦的叫马拉的苦水。咁圣经点讲呢？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四、二十五节就话，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讲：我哋喝什么呢？耶和华就指示佢一棵嘅树， 他将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他们知道的，神将马拉苦水变甜，神降马拿又使咗鹌鹑成佢哋食物，佢哋都知道嘅。但系嚟到呢一刻，佢就忘记咗啦，发怨言。乜嘢叫做试探上帝呢？嗱，试探上帝就唔信上帝，希望上帝按我嘅意思做嘢。嗱，留意出埃及十七章第七节点讲，因此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不是。他就怀疑上帝是不是在我当中，是不是真的带领我们，就不是真的照顾我们。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讲到，他们不要压着心，像当在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就似在旷野的玛撒就是试探。他们不相信上帝，除非找到证据，除了看到证据。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魔鬼跟耶稣说，你若是上帝儿子，你可以跳下去，让我看到。因为经常记住说，上帝吩咐他的使者托用手托住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没错，上帝应许保护我们，但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方法。试探上帝就是要上帝相规，规定的时间，规定的方法为我们做事，以致我们眼睛看清楚上帝的真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的，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时间，要上帝证明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不需要买医疗保险的，因为我们信上帝会保护我们。我们又不病的时候呢，又不需要看医生的，上帝保护我们的嘛，上帝要保护我们啊，看着我们啊。那么到真的病了的时候呢，唉，可能你不够祈祷啫，不够 walk so 祈祷，是吗？又不够信心。按照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时间，迫使上帝做事，证明他爱我们，就是试探上帝。试探上帝就控制上帝，依从我们的方法。诗篇说，他们想观看我的作为，但结果是刚相反的，他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很奇怪，试探上帝就是要靠眼见，不是凭信心，要知道神的作为。但是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信心，就不会晓得真正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再看看这班的百姓，每一次遇到困难呢，就想到过去埃及舒适的安全环境，埋怨摩西带他来到旷野。他们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呢？就是以为还有不能返回点，他还有PNR Point of No Return， 还来得及返回埃及，但是航机已经启航，飞机已经过了不能返回点，我们的飞机正飞向新的机场来降落。所以针对这种身份危机，整篇诗篇就强调这些人，你要记得你的身份，你的归属，你是我的，他是我们的神，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这个是针对性的，你忘记了你的身份，你忘记了你的归属。荷马史诗奥德赛 Odyssey 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作品，他主角就记叙一个是叫俄底修斯 Odysseus情归何处的旅途。他是希腊伊萨卡王 Ithaca 的这个俄底修斯的皇帝来的。他运用计谋木马屠城，攻陷了特洛伊 Troy。 这位英雄十年离家之后思故乡，但因为野路海神归途风高浪高，迂回漫长 险阻层层，试探重重。因为人的愚昧，他和他水手他的一班的人去到海港，但上不到岸，回到家了，到海港了，为什么上不到岸呢？因为俄德修斯得到风之主啊，一个叫埃俄洛斯 Aeolus 的款待，他将所有的风收在一个袋子里面，一个风之主啊，主人嘛，所有风收晒落去了，不会有风挡住你吹到第二度的地方的。然后他是使用西风，哇，犀利，一使西风就喳喳声就回到屋企的海港了，应该很开心的。但同行的水手啊，那班的对一班的朋友，一班人呢，咦，为什么个袋扎住了的？是不是呢那个风之主啦，这个呢是埃俄洛斯呢给一些好的礼物给他，他收为自己不给我们知道，不分享呢，不如我们看看先啊。一打开个袋的时候呢，立即的风出来呢，吹返转头。这个是一个文学的写照，人的愚昧。本来到岸呢可以上岸呢，因为怀疑，打开个袋啲风出来吹返转头。俄底修斯他是想归家，因为家里面有他太太等着他，有他的仔等着他，但是都曾经一向贪欢，在温柔乡里面忘记家中的守候的外妻。但俄底西斯始终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是国王，他是君尊，他要归家。结果延宕十年之后，最后回到自己妻儿的身边。奥德赛 Odyssey 呢，在自恋里面已经成为情归何处的沉觅。每一个人都要寻找要安全降落的机场，因为我们一出世就没了不能返回点，成为我们生物一出生就离开了我们的 point of no return。 最后我们要面对命运有关的信息， the communication of destiny。 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上帝说我要做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要是极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能对上帝的忍耐视若无睹，硬着心才你都抗拒圣灵的感动，否则就失去属灵的敏锐，越来越麻木，最后失去悔改的机会，不能进入安息。我很喜欢富林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一个名言，很有意思，很短的，但很有意思的。他英文说 To err is human，犯错皆凡人 ，to repent divine， 悔改就靠神恩 ，to persist devilish， 沉溺是魔障。每个人都会犯错的。我的修斯曾经一向贪欢，忘记自己的太太，忘记归家，归途迷失，但是最后他醒悟过来，我要归家。马可曾经跟保罗去欧洲传道，很后生的马可没什么经验，但因种种的原因曾经怕而退缩，中途放弃。保罗说不带过去以后，但巴拿巴为眼色英雄，给他有第二次机会。结果在马可巴拿巴的培育鼓励之下，重出江湖，再战神的角度，后来被保罗赏识一个很重要的同工。 To err is human， 迷失因为是凡人，但继续迷失就是沉溺，是魔障，是撒旦的工作。我们要醒起来，这个百姓一个 都唔能及到迦南死喺旷野。更加可惜就系一生里边，佢哋睇唔到神嘅作为。圣经点讲咧？诗篇嗰度讲到，这是心里迷糊嘅百姓，竟不晓得我嘅作为。依死喺旷野嘅百姓，睇唔到后嚟约书亚点样带领百姓。摩西离开之后，约书亚点样攻陷耶利哥，佢哋睇唔到，因为入唔到迦南。我哋冇信心，我哋硬心，我哋先谂上帝，我哋睇唔到上帝可以使马拉嘅苦水变为甘甜。一个人睇嚟生命系好苦涩嘅，但系因为神嘅改变，可以成为祝福他人嘅甜美嘅生命。佢哋会体会到上帝为跟随嘅人向适当嘅时候降下马拿，总有出人意表嘅供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已经起航了？你知不知道你今日情归何处呢？你的机场预备好没呢？你没有预备好的机场来降落呢？有没有机场给你降落呢？诗篇九十五篇话俾我哋听，上帝讲我哋听，上帝话聆听我个话嘅，必晓得我个作为；聆听我个话嘅，必得着所赐嘅安息。听上帝嘅说话嘅，必晓得佢嘅作为。行经时间能够睇到神嘅作为，系何等嘅满足！我哋祷告。上帝，求你的圣道使我们成圣。主，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的迷失，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好想进入安息，我们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你的作为。求你怜悯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